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刚的这个关于导师这个探员啊，我还有一段就准备的没有谈到，我想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好，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里面，他自己表达了，他说佛教思想史的探究。它不是一般的学问，它不是在做学问，它是有它的一个意趣，也就是它内心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就是印度是佛教，还是它这一句话在很多地方不断的重复在出现，它在表达它所做的这一些，所写这一些书，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在做研究。不修行，其实导师他的修行，其实修行在修心啊，不是一定要拜佛才是修行，懂意思吗？那你写作能够跟法相应，这也是修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好，所以导师他已经表明他不是在做学问，他是在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习练之。那目的是什么呢？使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的人类为本的佛法啊、什么概念呢？有些人就说：“那你只有人才怎么讲？就是说舍一切，因为。”众生有六道嘛，对不对？那你就舍其他道，然后只关心人类。导师说是以人类为本的。那如果这一个护生的议题，在导师的一个立场里面，要不要去就是尽一份心力？当然要啊，对不对？不杀生。护生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以人类为本，然后以人就是发展人的这一个道德，然后去关怀法界的一切众生。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以人类为本的概念。它不是说啊那些动物该死，没有啊，老师没有这么讲啊。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对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这一种护生的意识抬头嘛，保护动物这样子嘛，那就有人就问跟导师说，现在西方的文明很进步，都会去保护动物啊，禁止猎杀这一个什么蓝鲸是吗？就是一些比较稀有的濒临绝种的，那大概意思是导师的回答大概是这样，他说那他们这样做还不够彻底啊，是一方面在保护稀有的，一方面这一个牛肉又吃很多，就是不稀有的这些动物都没有去珍惜它们，那稀有的动物才去珍惜，那没有。意思就是没有平等心，然后就是应该要像我们要吃素才对。然后，但是当然了，现在西方的这一个很多保育团体呢，他们也很多都是素食主义的，然后慢慢的啊，这对话当然是放在很久以前，就是有点有趣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其实要保护动物呢，那要平等。濒临绝种的跟这个很多的，那这个都是反正不杀那个濒临绝种，连那一种很多的也不能杀啦，大概是这个概念。好，再来就是我们看到20页再来一大段呢，再谈为什么如来藏的教学是以佛为中心，般若的教学是以什么为中心呢？是以实相为中心的，当然这个跟佛也是有关系，因为 见法即见佛嘛，对不对？但是总的来说，他是教导这一个修行者去悟入真理般若的培养这种悟入真理的一种圆满的智慧，这是般若经的教学嘛。好，那如来藏的教学它其实是以如来为核心的。那这再来就是导师要说明这样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来的。好，那导师一开始先说明世尊时代对于这个如来啊是一种亲切的，知道他在哪里啊就可以去见他，没有怀念然后或者是去探究如来的这一些议题了。好，我们来看老师说，如来藏说是以如来为重要主题，在佛教界如来是释迦等一切佛的德号。世尊在世时，弟子们与如来共住，听佛说法，佛与弟子们一起往来，一起饮食谈论，世尊是那么的亲切。那什么是如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在早期佛教根本不会有这一些议题了。但是对于如来的崇敬与了解，由于弟子们的根基立顿不同，观感上会有差别。特别是在宗教的领域当中，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得来的，大家都有一种观念，就是如来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有超能力，也就是神通。那这样的一个思维呢，或是一个想概念，一定早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存在。但是无论如何，如来还是人间的世尊，也就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一个，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都是在讲怎么样修道，对不对？没有人，没有，不太有经典去谈论 如来的一个，一个功德是如何如何的。这是大乘佛法才开始有的一个议题，或者是核心的一个讨论。好，那佛陀时代根本对佛陀如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嘛。那再来呢，那佛入灭之后问题就来了。好，导师说如来为三宝之一，为佛法注释重要的一环。世尊涅槃以后如来就再也看不到了，那由于信仰以及皈依的虔诚，永恒的怀念，被解说为与如来同一内容的法身，渐渐的呢在佛教界发展起来。这是导师他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法身这一个语词或是这个概念在佛教界流行，但是依据教典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好，那这样的一个渐渐发展起来，导师提出一个理由，由于信仰以及皈依的虔诚，还有永恒怀念，那跟如来同一内容的法身这样的一个语词或是观念在佛教界发展起来，就变得一个很普遍。好，那这一个法身呢，在接着下来导师要提出三种概念。第一个就是教法，就是法身，法具，法的一个聚集。好，这边导师说这个一就是第一类了，法身的概念。第一类，如来涅槃之后，如来的遗体是由在家弟子供养，这是第一个，火化然后造他。那如来的遗教呢，如来的遗教就由这个出家众来负责。 有出家弟子结集。好，那导师说，大众感觉到如来的肉身已经过去而不可再见，那好在这个传送在佛弟子间的法还有律还在，好，大家把这个法与律把它圈起来。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以什么为师啊？以戒为师啊？但是真正完整的概念是应该是以法跟戒为，或是以法跟律为师啊。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举证啊。好，所以这个如来看不到，但是还好他还有一些遗物啊。可以睹物思情，可以满足一些情感上的空虚。好，那 还有这个如阿增阿含经里面的序，说这个世尊出世受极短，肉体虽是法身在，也就是法身在佛入灭之后呢变得很重要，因为看不到佛了嘛，那能够接触到就是他的这一个法身，所以这样里面这里面的法身就是佛所教导的法还有律啊，或是戒。好，那如来在世呢，以法还有律利益众生，所以法与律的常在人间啊。如果我们能够依法依律来修行，那也就是见佛的法身，看到这个见呢，他导师大概要表达一种体现，因为你去实践了嘛，那佛所悟到的就是这一些，你也跟着教学去悟入，那你就是跟佛在一起，懂意思啦，就是这个佛是悟这一个，那我们也是悟这个，就有一种很亲密的那一种关系概念啊，产生啊。好，这边其实导师这边点到我们是要依法依律而修行，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说法就比较偏了一边，然后就是以戒为师，但是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是某一些学派他偏重的一个发展所提出来的教学，但是如果真正的一个完整的，你不能只依戒而已嘛，对不对？你要依着教法去修正，戒实是一个基础，你如果从最基础当作一个重要性的一个环节来说，那可以，但是你从完整性的一个内容来说呢，是要依法依律，律法还有律呢都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注脚八里面有谈到这一件事情了，那注脚八这边把它摘录下来在投影幕上面，那这边谈到佛涅槃之后呢，火化佛的生身，收取这个舍利呢，还有造塔，这是在家弟子的事，这刚刚谈的，那出家弟子就由大家社倡议在王舍城举行结集大会，就是500结集第一次结集，那这个大会中呢，结集佛说的经法还有戒律，使僧团和合，佛法能够延续下去，好，那结集的经法与戒律呢就称为法身，所以法身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经，一个是律，好，那导师就举了这个增阿含经所说，就是肉体虽是法身在，这个法身指的就是经跟律，经跟律就是好，当令法本不断绝，阿难悟此时说法， 那反正这一个寄送导师只是要说明肉体不在了，但是他的教法还在。这边的法身指的是教法。好，那法本就是修多罗经，或者是这个法波利波，也就是法门啦、啊、法门。好，经法的结集红传就是世尊的法身常在。也就是经法就是佛的法身嘛，那经法在世间不断流传，就是这一个法身常住世间，法身常在。好，所以导师说这一法身常在的思想不是后期的，不是后来才有，在这个长部南传的长部里面就谈到在这个是大波涅盘经啊，里面就说阿难，我所说的法以及律呢，法与律啊、哦，我灭后是汝等师啊、哦，有没有？他不是说戒律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大师，是法跟律哦啊、哦，所以以戒为师，它是一种偏重说啊。哦它并不完整，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内涵应该是以法还有戒为师、哦、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要送人家一些法具，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呵呵，以法律为师、哦、但是要顿号，要不然变法律就是世间的法律、哦、以法或是 以法与戒、哦，法跟戒为师，是汝等师、嗯、好，那这边导师有解说阿难感到失去了大师的悲哀，去佛要离开了，他觉得很难过，佛就安慰他、哦、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谈到这一个 为什么这一个法身会常在不灭、哦、是从导师是觉得从这样的一个经里面的意义被启发出来的佛的法身啊、哦、佛的法身这边接下来的等一下我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哦、好，想到舍利佛那边去、哦、好，这边我们先看这一段。好，那佛就安慰他，就是教你们的法和律呢，就是你的大师，就是你们要以法以律为师，以法以戒为师，只要依律行事，依法修行，不就等于佛在世教导吗？佛在世教了你，你就是要去做了嘛。那这些内容存在着，你就依着这些内容去实践，那跟佛在世其实是一样的嘛、哦、好，所以以佛的舍利为生身，经与律为法身，就等于面见大师，所有有所依止，有所秉承、哦、好，但是导师说众律的律师却专在戒律方面说、哦，如这个根本说一些有不比奈耶，就说汝等比丘，我涅槃后作如是念，我于今日无有大师啊，汝等不应起如是见，就是我涅槃后呢，有人就会这样想啊，我就是佛入灭之后呢，那这个世间就没有依护了，没有一个大师啊，那你们不应该这样想，汝等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波罗提木叉、哦、当知此则是汝大师，就是波罗提木叉就是戒经、哦、就是汝大师，是汝依处，若如我住世无有，这个若就是如同、哦、好，那佛所行赞，佛垂波涅盘略说教戒经也都这么说，那老实说这一些都是其实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本，所以他们都这么说、哦、所以 完整的这一个以经法以戒律为师这样的一个道理，在中国佛教界可能知道的人很少，那大家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多了。好，那谈完这一段之后呢，导师说这是尊重佛法的经法与戒律，看作是佛的法身。这个这只是什么，前面全部这整段，而不是说这个以戒为师哦，因为这边讲是经法跟戒律了嘛，哈，好，所以有时候导师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就连下去，这个这很容易会连到前面一句话，哈，那大家要去留意，有时候它是指整段，啊，它是一个结语啦，哈，就是整段的结语，啊，好，看作是佛法身，如果好，这边这样的内容很重要。如心与法律相应，也可说与佛同在。好，就是跟佛在一起，就跟见佛的概念是一样的了。好，那这边只是在提供一个原始的出处了。这是巴利文，就是以这一个 Dharma 法跟 Vinaya。Dhammo cha Vinaya cha， 就是法与律，它还不是复合词哦，复合词你还有模糊的空间，这个是拆开的，很明确，就是说法跟律呢是大师，要是你的老师，你就依靠法跟律。好，那这个是音译啦，就是这 Dhamma跟这一个 discipline 就是律啦，在英文把律翻成这一个 discipline， She'll be your master， 就是你的大师啦，当我涅槃之后，那这个是英文的一个翻译啦，凡是我所宣说令知的法与律呢，那就是你们的大师，所以是以法为师，以律为依法，以及律为师，好，那希望这个大家要记下来，就是这一段。所以第一个法身呢，就是佛的教法，那佛的教法包含的法修行的部分，律戒律的部分，好，第二个法身的概念呢是功德法身，功德法身，那这边就是导师的文里面写个二了，那这边谈到上座部的一分，例如说一切有部所说，代表了现实的理性立场，所以这一个什么叫现实的 理性立场呢？佛的色身已经离去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在三皈依，皈依佛，我们皈依的是什么呢？色身，色身不在了，所以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色身不在，你就没有对象了。真正皈依的是佛的这个功德，那这个是佛的法身。好，那皈依的是什么？那导师这边就引了阿毗达摩发智论，那这一段有点难懂，但是重点在后面了，皈依彼所有无学成菩提法，所有无学成 无学成菩提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导师后面的解说就是能够成就菩提的无学法，可以这样理解了。这个古代的翻译不好解，我们就用导师的白话来理解，就是成就菩提的无学法，或是无漏法。好，我们看到22页。好，所以从这里面呢，就引发出一个思维。皈依的是这一种无漏法，对不对？所以意味着什么？佛不是因为32相而名佛， 是由于有能成菩提的无学法，所以名为佛。所以我们皈依的呢，应该要皈依佛的实质。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也有，对不对？所以实质是什么呢？能成菩提的无学法。好，那另外发智论的世论，也就是大毗婆沙论，有谈到就解释为什么发智论要讲这一段话。那他就说，这段话是为了要显示这个父母所生而这个能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色身呢，是有漏法并非是我们所皈依的对象。那所要皈依的对象是什么？是佛无学成菩提法，蛮长的啦，即是法身。所以佛的法身就是我们看后面解说了，就是这边老师说有漏的色身这边就谈到这一个两个概念，一个有漏的色身跟无漏的菩提法或是菩提或是法身这样这两种概念呢，在杂心论就称为色身与法身。所以菩提法是法身，除了这个婆沙大毗婆沙论之外呢，杂心论也这么说也这么说好，所以佛的实体呢，实际的一个内涵是无学成菩提法，也就是法身那色身只是佛菩提的所依身，是有漏的，不是归净的对象，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主张。因为佛灭之后嘛，这些论是佛灭之后论是在讨论的好，那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见解，不是每个部派都是如此啦好，那再来俱色论就认为呢，依色身而能成佛，所以色身应该也是所皈依的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见解的啦好，那导师说这是见于经部的这一个俱摩罗多Kuma Ralata 俱摩罗多，那他的主张呢，这个佛有漏无漏法皆是佛体，有漏就是色身，无漏就是他的功德都是佛体，佛的内涵好，再来23页导师的看法了导师看完，导师其实是归纳前面的这一些主张了前面归纳这一些主张好，那虽然这个有其实是接着这一个俱色论或是俱摩罗多的一个主张来讲，但是呢，虽然有漏无漏都是佛的体但是佛涅槃之后色身已经灭尽了，还能成为皈依处吗那能成佛菩提的无学无漏法，就变成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边主要是在解说为什么说一切有部要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佛入灭了，色身灭尽了，那怎么成为皈依的对象所以能成佛菩提的无学无漏法，那就是皈依的对象。那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导师在这边说，就是如来的无漏无聚，就是无蕴什么内容呢？就是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戒定慧大家都知道，解脱佛解脱了嘛？那什么叫解脱之见呢？你解脱，你也要知道你解脱了有人解脱会不知道，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要被认证的嘛，是吗？有些人解脱要被这个认证的那不这个就不太清楚他是不是真的解脱了就是 这五分法身阿罗汉也是有的、哦、就是阿罗汉如果已经这个证悟了呢，那他就是有这五分法身、哦、好，五漏聚就是五漏的这个身呢，虽通于阿罗汉，阿罗汉虽然也有，但是佛跟阿罗汉还是有差别，佛是究竟圆满、哦、那导师这边就提到了、哦、提到这个舍利弗阿罗汉的无漏五聚并不因涅槃而消灭、哦哦、那么佛的无五漏聚呢，也就是五分法身，当然也是法身不灭，所以可以成为我们皈依的对象，他没有灭去嘛、哦、而且他是什么白法所成，就是这个无漏的功德所成身、哦、名为法身，那这个是曰无学无漏的功德法，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法身的概念、哦、法身的概念就是无漏的功德，无漏的功德。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导师会提到舍利弗啊、哦？这个是有一个释缘、哦、有一个释缘。那这边引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与开展导师的一段话，这其实在注脚第十七也有、哦、这边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好，那在这个注脚第十七谈到呢，佛的大弟子舍利弗 Shariputra、哦、在故乡入涅槃，那舍利弗的弟子呢纯陀沙弥或是译作君提君头，处理好了后事，带着舍利弗的遗骨、哦、衣钵来王舍城见佛。那阿难听到了呢，阿难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哦、就大哭一场呵呵、哦、哭得很大声、好像经里面有说他哭得不能自己了、哦、非常的悲伤、哦、听到舍利弗这个入涅槃的消息，心里非常的苦恼、哦、很难过。阿难很重感情了，舍利弗是他的老师、哦、好，那阿难那个佛就安慰阿难说，你在伤心什么呢、哦、他说阿难啊，比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哦、就是舍利弗他有把他的这个戒身带走嘛，而入涅槃，也就是说他的戒身又不见了嘛，又把这个所得到这个戒的功德、哦、也都把它带走、哦、人走这功德也跟着带走，有这样子吗、哦、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哦、也都带走了吗、哦、阿难这时候头脑还蛮清楚，他说不也世尊，没有、哦、所以他好像因为这样问完之后他就不哭了、哦、好，那这个戒身定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的身呢，在这个是巴利文啊，看达、哦、巴利文看达见度、哦、聚的意思、哦、但是后来呢这个后来其实就是后来的佛典呢、啊，这个是梵语的一个拼写，然后后来堪达都，这个堪达是巴利语啦，后来都被写成斯堪达、哦、斯堪达、哦、运，我们的五运就是潘恰斯堪达哈、哦、就是五句、哦、以五个为组成的一个句，一个运，运就是句了、哦、就是这一个句字、这个运跟句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哦、 那这边其实一个是巴利语或是俗语，一个是梵语。好，那众生的有漏五蕴是色受想行识，所以五蕴有两个概念哦，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是必修的，终于最后都是要无常灭去的哦。圣者所有的无漏五蕴哦，不是这一个色受想行识是无漏的哦，是这边的五蕴指的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样的一个无漏无蕴啊，皆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并不因涅槃而消灭，这是无漏身，也名为无漏法身啊。好，古代的佛弟子的念佛就是细念这五分法身，这才是真正的佛啊。在没有成佛以前，有32相好的色身，但并没有称之为佛，所以不应该在色相上说佛，而要在究竟的无漏五蕴功德上说。不过这边导师有在做一个注释，不过五分法身是通于阿罗汉，那皈依佛，佛虽已入涅槃，仍旧是众生的皈依处，那这个是约究竟的无漏功德说。所以我们皈依了三宝之后呢，要经常去忆念佛的功德，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价值跟意义。好，那这个是注脚第17这边所说的，所以法身不灭呢，是从这一个佛跟阿难的问答，舍利弗的五分法身灭去了吗？没有。好，舍利弗有五分法身，佛也有五分法身，所以法身，佛的法身不灭，是从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提示了出来。那这个是第二类的法身的概念，也是功德，它也是法身不灭。前面的这个教法的法身不灭是怎么样？佛弟子不断的实践，让这个教法存在于世间，这是法身不灭。那这个功德呢不灭，那这个就是从舍利弗入灭之后，那佛跟阿难的对话里面所开示出来的功德也不灭。好，再来第三类，在24页，离法身。离法身就是缘起法或是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离啊。好，所以第三类的法身是在这一边啊，导师在文里面写一个三的啦啊。好，导师这边说，如来已经涅槃了啊，尽管信仰皈依而不能见佛，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所以导师这个是他的一个铺陈啊，就是为什么啊要见佛，中佛教界经常在提要见佛这一个议题啊，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内容所引发出来，多么令人失望，没办法见佛。所以要求见佛的宗教情操是可以理解出来。好，再来导师就要说明那见佛的概念是什么呢？这边就引了中论的一段记诵了齁。这个是故经中说齁。这经的在注脚19有引用到了齁。说什么呢？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并且呢见苦即灭道啊。那佛藏经引经说，若人见法，是为见我啊。因为佛以第一人称来说法嘛，若见法就见我，我就是佛啊。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啊。好，见，所以上面所提的呢，就是见缘起就能见法， 这个法是真理的概念、啊哦、这个法在佛教里面不同文脉有不同的意涵、哦、那法在这边指的是真理、哦、诸法实相，见的缘起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哦、那见法就是见佛。好，我们看到这个25页，看到25页，前面都说这个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对不对？好，但是《阿含经》它导致说没有见佛这样的一个议题，哈，类似的一个内容呢，哦，在《阿含经》它就不这么讲，《阿含经》怎么讲呢？在《中阿含经》导师这边引到是见缘起便见法，哦，见法是很重要，又要见真理。若见法，便见缘起，也就是见的诸法实相呢，也就能够如实知这个一切世间存在的一个啊、哦、的一个道理啊、哦。好，所以这边就没有见佛，同样的一个内涵啊、哦，相当的一个内涵，但是就没有见佛。所以导师说，中论所引的可能是别部所诵的中阿含经的教学的中阿含经说、哦、好，那再来导师提到释迦佛乃至于这一个过去的七佛、哦、都是观缘起而成佛的、哦、所以那佛弟子如果能够观缘起的而证入呢，那不就是与佛同证，而见佛之所以为佛的内涵吗、哦、就是佛见到什么我们也见到了什么、哦、那我们就跟佛是相应的，懂意思吗、哦、这种见佛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哦、好，再来在《易足经》里面呢，导师就谈到《易足经》，有谈到佛从三阶宝道，就是从道立天下来了。印象中故事是内容是佛到道立天，他应该是为他的母亲说法。好，那这一个好像在三个月结束之后呢，佛就从道立天要下来、哦、所以有一些这一个壁画，佛的壁画有画到这一个道立天有三条阶梯下来、哦、金梯、琉璃梯跟银梯，好像是这样子、哦、这个就是在描述这件事情。好，从人间，从天上到人间、哦、弟子们都来见佛。好，那在易足经里面只提到有一个比丘、哦、他是谁呢？易足经没有讲、哦、他就想起了佛的教说观缘起无常苦空无我，误入了初果。好，那时候呢，莲花色比丘尼就抢着就挤到最前面去礼佛了。好，那导师后面就引着《大智度论》的一个文哈、哦，那佛告比丘尼：“非汝出礼，什么意思呢？你不是第一个跟我礼敬的人啊、哦。须菩提最初礼我，须菩提是第一个在你前面啊、哦。为什么呢？说一则和。”须菩提观诸法空，视为见佛法身、哦、这也是在这一个提示，其实法身才是重点、哦、色身不是重点、嗯、所以在《易足经》里面谈到一个比丘、哦、那在《大智论》就讲是须菩提，所以好像就这样对起来，那个比丘就是须菩提了、哦、好好，导师接着说，观空无我法就是礼佛。那在《增阿含经》也这么说、哦、也这么说。好，那再来须菩提观缘起空，我们看到26页， 而证入就是见佛、哦、好，那在禅者呢就成悟入的这一个体境界呢、哦、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是与佛心心相应、哦、或者是呢与佛一鼻孔出气、哦、那是与见佛及见法的理念相契合、哦、好，这个我们简单讲一下什么叫一鼻孔出气，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啦、哦、如果大家有空去 Google 一下一鼻孔出气呢，它是负面的、哦、但在佛教里面是正面的、哦哦、它是这个出气好像就是、哦、就是心里不愉快就找人出气这样子、哦、这个不是找人出气，就是呼吸啊、哦、就是所以与佛一鼻孔出气，大概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想表达什么，但是大概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佛的呼吸跟我们的呼吸是一样的、哦、他所闻到的这一种体验到的跟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佛 吸到什么我们就吸到什么、哦、大概就是反正如果大家不好理解就是心心相应啊、哦、他佛的体悟到的这一个境界跟我们体悟到的境界是一样的，相应相契合、哦、就是一鼻孔出气，佛的这个呼吸跟我们的呼吸是一样的、哦、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啦、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那后面呢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谈、哦、那也就是要总结，其实这个法身啊是一个在佛灭后一个被重视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它跟佛是有关系的，而且引申出三种不同的概念、哦、好，那我们下星期再来看导师怎么样来这个总结这一段的内容、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